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时间晚上的9: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大家晚安啊。收听我们正声的节目，欢迎大家下载这个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我们丰富精彩的节目。那如果你不小心错过的话也没有关系哦，可以到正声的官方网站上面有节目重播区，其他节目的选项当中就有品味生活家，你可以搜寻月份，或者是打一些关键字哦，像是你想听健康相关的、养生相关的，或者是居家相关的、装修相关的，都可以打入这个关键字哦，就会跳出一些对应的主题。欢迎大家呢多加利用这个重播收听的模式。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要带来生活进行式的单元哦，要为大家介绍很不错的活动哦。其实跟广播蛮有相关的，甚至哦跟我们的娱乐文化很相关，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展览活动。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进行式，放慢生活的步调，倾听城市的脉动，规划专属自己的生活进行式。欢迎来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生活进行式的单元呢，要带着大家去一个充满娱乐的时代。邀请到的来宾哦，是台北市立文献馆的编纂小蔡，蔡盈姿。小蔡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微微大家好。
我们提到这个娱乐时代啊，即没有电视的十年哦，这个展览是文献馆的一个展览。其实我觉得很特别哦，因为选定的这个十年哦，大概是约莫50年代。其实那个年代对我来说超久远的，那更不是我的时代。但是去参观展览的时候啊，就感受到这个展览的一些魅力，因为真的会有一些特别的，算是文物嘛，或者是可以了解哦那个年代，也许是我爷爷奶奶年轻时候，或者是我爸爸妈妈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话，就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一些娱乐。我们很想知道其实现在纵观台湾的，例如说人家讲50年代的娱乐方式通常是哪一些呢？因为现在大家的娱乐太多元了，还很科技，但以前没有。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哦。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名称叫做娱乐时代即没有电视的十年哦，其实就是要带大家回到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视，那时候的人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娱乐消遣呢？那我们这次的展览呢，是帮他这个规划出这个歌仔戏、布袋戏、广播、书报、电影这五大方面。那其实跟现在的这些娱乐项目呢，在现代生活里面都一样还有，但是跟现在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我们想要从里面去探讨的。而且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视，那这些娱乐生活就变成了这些庶民啊，他们交流情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跟经验。
是，其实我觉得到现场看到的那个展区的规划，然后还有里面的一些文物，会发现哇，以前的我们会看以前的那个娱乐啊，现在人看来就会觉得哇，好俗气啊，怂怂哎，或者是看以前的，例如说电影相关的，就觉得哇，以前电影怎么这个样子啊，也太猎奇了吧。但其实在当时来说都是很多技术上的突破。那我觉得50年代可能也有一些它的背景发展啊，毕竟在那个时候台湾真的是很努力的，经济要慢慢的复苏起飞，然后大家开始渐渐有娱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就再早一点哦，大家根本娱乐什么想都别想，生存就是一个大考验了。但是50年代是开始渐渐大家庶民的生活当中，除了工作求学之外，大家可以安排其他的休闲娱乐。像刚刚小蔡有特别讲到蛮多不同的内容，像是书报等等，其实很多到现在都还存在。不过那个时代会不会有一些特色，就是会让人觉得我们现在讲的会觉得很复古啦，可是对当时来说都是很潮流的东西。
没错， 像那时候没有像现在什么你可以在网络上面追剧啊、嗯、那时候的电影其实就是一个最 modern 的一个、嗯、一个潮流的指标。那时候的电影街呢就是一些青年男女啊他们约会的好地方，同时也可以在那里面看到最现在世界最尖端的一些流行发型啊、嗯、衣服啊。那时候的青年男女都可以透过电影这个媒介，然后经由杂志画报这样子去取得。
嗯，其实像我们看到以前的那种杂志啊，就有很那种绘图的感觉、嗯、然后看到那种复古的发型，我们现在都用复古的发型，可是以前人家会觉得很时尚，然后很流行，然后甚至它娱乐时代其实它也是一种流行文化的一个转换嘛，就是他们已经走在是当时时代的最前端，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有趣的地方。小灿能不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像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展区是怎么做规划的？因为刚提到因为娱乐还是分很多种嘛，那是个别怎么去呈现的呢？
我们这次呢是针对我们是将这个195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嘛，那时候像是庙会就是一个人们这个联络感情啊，然后酬神啊谢天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合。那时候酬神谢天就会有歌仔戏啊布袋戏啊，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就会逐渐的变成说从野台戏变到内台戏。嗯，那除了歌仔戏布袋戏之外呢，我们还会探讨到电影以及那时候已经有广播了。那时候广播其实是一个资讯传播最快最普遍的一个工具哦、嗯、然后还有在书报杂志上面，那时候开始有皇冠杂志了，也将一个西方的西方中产阶级的文化带进台湾里面来，然后又加上电影啊这些东西，就可以让更多的台湾人了解说现在西方在流行什么啊，让台湾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资讯蛮封闭的年代，那透过了电影广播还有书报，然后接触到这个世界，就像是为那时候的台湾人打开了一个天线这样子。
是，其实像刚刚提到歌仔戏这一块啊，其实很多时候到现在大家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艺术，然后在当时其实就像刚刚讲的以前野台戏，我还印象中我小时候不是50年代，但我小时候的时候去乡下，有的时候那个庙会外面还真的就还是会有演出，就是搭那种用竹子搭成的那种棚子，
是是是，
然后演野台戏，现在是很少见了，
很少看到。
那在展区是怎么去呈现歌仔戏这块？我觉得很多来参观的民众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怀旧怀念。
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创新突破的，因为我们的展区有限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厂商呢，他是将这个精选50年代到60年代电视还没有开演之前，还没有开播之前的时候的从南到北的一些知名的小旦，尽量去透过收藏家以及一些档案资料呢，去收集到这些小旦小生、歌仔戏小旦小生他们的姻缘哦。其实这个部分很有趣，因为你说要身临其境，我们用的是身临其境，我们是用声音这样子的一个媒介去让民众了解那时候的人们为什么会对歌仔戏这样子如痴如醉哦。比方说，我们可以听到廖琼枝老师他人家有说最华丽的东方的咏叹调那样子的。一些姻缘的片段，大家可以去欣赏。
其实这个姻缘真的非常的应该说很让人感动吧。就是说现在你在听到新的歌仔戏，可能都是一个时代的转换，已经改良过了，或者是已经有新的内容新的元素进去了，但是你真的回到，你不太可能回到50年代，但是50年代会有它独特的那个味道，然后独特的那种唱腔，或者是就像刚刚讲到的，就是就算现在请廖琼枝老师再唱一遍，跟过去50年代的感觉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去看展场的时候，也常会感受到很多参观的那个民众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就是非常之陶醉，因为就觉得虽然我没有亲眼在现场在扮演一部剧或一出歌仔戏，但是能听到声音，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会靠。
没错没错，那时候的这个歌仔戏的小生是让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妇女姐妹们为之痴迷的，他们还会去追星这样子。这些其实跟我们现在你追剧那些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只是媒介不一样这样子。
我 觉得真的从也许视觉上没有真正的戏剧演出，但是有这个声音的部分其实也是很特殊的地方、嗯、那除了像歌仔戏之外，刚刚有提到电影，其实它也是很视觉的、嗯、然后像50年代大家会觉得现在在看到50年代的电影啊，你会觉得哇，台湾电影都会穿那种奇怪的衣服，鹿装什么之类的，
对，
就是很可爱，
大侠梅花鹿、嗯、
对、嗯、以前啊很多人在想说说不定就是从爸爸妈妈相遇的那一天就是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
那是很有可能的。
然后以前电影可能跟现在也不太一样，就我们现在电影很多那种特效啊、科技啊、电脑相关的，可是以前哦，连这个人要演一只鹿都是请演员穿了这个鹿装，
是 是
现场也有很多以前这个电影的算是人家的画报嘛，就是那种
它算是电影的本事，对
对，
那时候的电影要放映的时候都会发本事，嗯，对。
然后我觉得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很应该说这个对大家来说没有到很遥远，但是你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以前电影这个风格真的很独特啊，
是
哇，哎、欸，我觉得这块真的是怎么去安排说把电影这样子的娱乐在展区当中做一个展现？
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了解那个时候。人们对于什么样子的题材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些文献史料的爬书、嗯、然后也透过这个国家电影公司找到了那个年代里面非常卖座的十部电影、嗯、那我们在现场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影片，观众可以透过可以看到当时那十大卖座电影的这个 trailer， 就是一个短片一个预告片的介绍、嗯、比方说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日本人拍的白蛇传，那时候叫做白蛇妖恋的样子、嗯、对，然后那个海报上面还写为三民主义而战之类的，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对这些东西其实是观众朋友可以到现场去亲眼看到，然后亲耳听到以后真的会觉得哎，蛮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时候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人看看哇，怎么会这样子。
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是台北市立文献馆的编纂小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是台北市立文献馆的最近这个展览哦，娱乐时代即没有电视的十年。没有电视的时候啊，其实现在对很多现代人来讲没有电视好像也无所谓嘛、嗯、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应该说没有手机就很痛苦，以后可能两三百年之后文献馆可能要做没有手机的十年之类的、嗯、可是以前没有电视之前哦，我觉得大家的娱乐是蛮重视那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嘛，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媒介，我们可能像刚刚讲到歌仔戏我们看现场的，然后朋友啊邻居家人就是
修
就去那个庙口哦，去榕树下看歌仔戏，或者像电影也是啊，就是说你是必须离开一个例如说离开你家到外面的一个电影院，同一个影院里面坐着不同的人，其实它是很促进人跟人的一个全新的互动模式。没有电视十年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精彩啦，不会因为当然有了电视之后又是另一个时代，像我们刚刚谈论到在展览当中有歌仔戏有电影，那其实呢不得不提到其实在那时候广播也是很重要啦，这也是就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广播很细呀、啊、可是以前哦广播真的是刚刚有讲到说它是一个资讯传递很方便快速，甚至说大家会觉得没听广播就很奇怪、啊、以前的广播大概跟现在手机是差不多同等地位的存在，不过我觉得也是那个时代哦，大家对于声音的依赖度很高，并且广播其实很方便的那个媒介载具啊，像以前收音机就不过几颗电池嘛，就是很方便，然后像人家讲以前人家务农或者是在那边工作在工厂工作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广播节目，在整个展览当中是如何呈现广播这一块的呢？
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这次在展览里面啊蛮费心去想说要怎么样来表现广播的他的情趣哦、嗯、那因为 广播它其实就是借由声音嘛，那我们这次呢也去收集到了许多在当时蛮有代表性的音源。我们知道那时候都会有广播剧那些嘛，对不对？像是崔小平老师的那个广播剧啊，那时候曾经是合家大小只要时间一到晚上的时候，就会在那边就是全家就会在这个收音机前面一起欣赏的。那我们这次呢我们这次因为这个广播剧它其实有牵涉到一些版权的关系，我们找到的是一些很特别的音乐，甚至包含广告。比方说那个时候有这个纪录侠女士，她是那时候的大明星她演唱的这个水鸳鸯啊，还有反攻大陆歌，这个是大家比较没有办法想象反攻大陆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然后她还有演唱这个沙龙 pass 广告歌，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广播剧像是疯女十八年啊，或者是类似包公沈郭淮的这种
传奇故事，
对，这种传奇故事，还是什么二零奇案、周成过台湾、嘉庆君过台湾这些东西哦，这些因缘哈，就是我们在展览开放期间，我们就是一整天这样子的播放。那每一个时段有每个时段不同的曲目跟剧目，其实这个小房间里面其实是有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是在我们的展区的特别隔出来的一个空间，观众朋友可以在那边一边欣赏广播，然后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书报杂志的那一页，其实是很有时代感的。
哇，其实像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我常会觉得就会想要在那边待很久，因为剧听到一半就觉得我应该把它听完了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也许大家会现在想来会觉得广播可能不是太主流的一个媒介，但在当时哦，它真的是刚刚讲到广播有广播剧，大家很喜欢听一些传奇的这些野史故事啊，然后单纯用声音就可以表达人物的情绪，或者是其实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魅力。那除了广播是单纯声音的部分，其实在现场也有一些脚本是吗？
是，我们现场可以看到那时候的广播剧，它我们不但可以听到那时候的广播剧像是什么狸猫换太子之类的，而且我们现场还有摆放那时候非常流行的，那时候人会将这个广播剧做成黑胶唱片，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类似像是什么我记得有一张黑胶唱片是教你学社交舞，对，基本社交舞基本步伐，对，那其实是很有趣的。然后还有像那时候会有一些电影配乐啊，也十分的受到欢迎。然后在广播里面呢，也都会反复的播放。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广播是一个挺主流的一个娱乐，那听众朋友们也都会透过一些广播电台所发送的小册子，然后会去填他们的意见，或者是点歌，或者是说进行交。都有这样，在现在有很多电视上的音乐节目会进行海选，但是那时候广播节目本身就已经在做一个歌手海选的一个比赛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很特别，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状态。
不过我觉得我们很多正声的听友应该很能想象，因为我们正声大概就是早年也都一直办歌唱比赛的，就是老广播电台，所以像刚刚讲到很多广播剧啊，其实我们也都是一直在做，所以对于很多也许现在在可能我自己做广播啊，会觉得去那个展区特别有感觉，因为以前哇真的好辉煌啊，就是
没错
很多像刚刚讲到很多剧里面的一些演员，他们可能本身也是主持人或其他演员，在当时大家来讲就是像现在的大明星一样，就是说你没有看过他但就觉得他声音怎么这么帅，然后他声音怎么那么美，哇，就是当然看到本人可能感觉不太一样但是单纯声音的那个神秘感或者是让你很富有想象的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在展区当中做出来的呈现。那除了我们刚刚有特别谈论到广播这一块，其实书报我也觉得是很特别的一环，因为其实文字相关的内容说实在哦，就是它的发展是很久的，就像如果单纯你不谈杂志，就连报纸的内容，其实在台湾来讲都是有很长远的历史，甚至它是有很多故事的。那书报的这方面的搜集在例如说展区上是做哪些文物的呈现呢？
在书报这一块呢，我们是透过这个当时书报的一些副本来呈现哦。那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到展场的话，可以看到那时候有这个推行国语运动的这个国语日报的那一版，然后比方说像是那时候的自由中国，它虽然是一个政治性挺强的一个刊物，但它其实也是最早文青可以在里面获得一些文学陶冶的一个管道，比方说像是张树涵的一些文章啊，也曾经在里面刊登过。那时候的那个阅读率，就是在还获得了这个青年男女票选上面还高过了张爱玲的小说。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再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每一个时代有不一样的故事背景。那比方说像是在儿童刊物上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儿童刊物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但是那时候像是什么学友啊、东方少年里面就会有一些什么类似金刚啊或者是什么雪人啊那样子的小漫画的呈现，也都很吸引小朋友，而且他会引荐小朋友去来看一些西洋的世界文学名著哦，那是小朋友接触新诗啊西洋文学名著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哇，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以前的这些书报，你就觉得哇，当时真的很丰富。也许在当下，假设你活在那个时代，你就觉得稀松平常啊，我们常看。但是你现在想来，就觉得在50年代竟然还有这么多种多元的选择。然后我觉得也很不错，像刚有提到歌仔戏，其实在里面有一些布袋戏的内容。那在现场，我觉得有放入这样子艺术的呈现，也是。它承接了蛮多不同的文化吧，就像刚刚讲的，也许像你讲广播书报，它可能是单纯媒介，但是艺术方面它单纯就是娱乐的本身，所以在布袋戏方面我觉得是也下了蛮多功夫的。
在布袋戏方面呢，我们这次有跟这个五洲园黄文郎老师那边借了许多当年的戏偶来做陈设，然后也跟这个易婉然李天禄老师的易婉然这个剧团跟他们借了复刻版的这个彩楼来做一个时代感的一个摆设哦。那最特别是我们在现场有一个金光布袋戏的互动装置，因为那时候那个年代有一个布袋戏的剧目非常的潮，就是让很多小朋友都如痴如醉，叫做七侠怪老人。
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对，大家想说那是什么东西，但是那其实是布袋戏，它其实跟武侠小说这一些是关系很密切的，跟武侠小说跟传奇跟历史故事关系都很密切的。那个时候的布袋戏跟歌仔戏就是有点类似我们会说它是那个时代露天的历史课，因为它会教中教校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比较难想象，那时候的布袋戏有很多的脚本，它其实是香港的武侠小说，对，比方什么《我是山人》，他所写的类似那一系列什么《清宫300年》那一系列的，或者甚至像洪熙官啊、方世玉这些东西，这些我们透过港剧知道的人物啊，透过武侠小说知道的人物，在当年就已经在布袋戏里面做呈现了。而且因为布袋戏随着时间的进化，从野台到内台，它甚至连你在看布袋戏的时候，你还可以听到《桂河大桥》的配乐，就是非常的中西融合，非常的做到多元文化的交流这样子。
哇，所以我觉得现场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娱乐的元素，然后我觉得也回归到我们之前讲的，其实娱乐的时代它是非常庶民的，然后它是受到大家喜欢才会成为一种娱乐的方式，所以代表它有各自的拥护者，然后也是大家可能在这个工作很忙的这个休闲时间找一点空闲的时候啊，可以好好享受的一个片刻。那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娱乐当然不尽相同，但是回去看50年代的娱乐还是别有韵味。像这样的展览呢，其实持续在这个西本院寺的树心会馆，就是我们台北市立文献馆哦，有做这个展出。然后我自己也算是意外去看啊，就觉得哇，好特别啊，并且也特别提到广播，我觉得特别的有感。那展览其实我们早在7月就开始，它会一路展到10月初，10月6号。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场真的也会有很多刚刚讲的一些声音的体验啊，你可能没听过嘛，你现在听过现在流行的广播，你可以去听听人家旧的广播啊。对，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去做一些比较跟尝试，也会觉得其实那个年代，例如说阿公 公阿嬷年代他们的娱乐就是虽然蛮质朴的啦，但是也有他们独特的一些魅力，这些呢都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哦、那我觉得文献馆其实在现场也有刚刚讲到说有不同文物的搜集，我觉得也是比较少见的、啊、你平常可能去看一个展也许就只限定于电影哎，限定于某一种主题，但这一次是很多的娱乐都有囊括在里面，这一点呢也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的地方哦。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小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展览呢、哦、娱乐时代即没有电视的十年，非常谢谢小蔡，
谢谢大家。
9:54，欢迎再度来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介绍的是娱乐时代的展览，在那个时代呢，广播真的是有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当然现在也是很重要啦，只是大家有更加多元的选择，会觉得广播有些单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这个生存的价值哦。像开车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边滑手机边开车嘛，毕竟太危险了，你只能听听广播，或者是有的时候你需要陪伴作用的时候，在咖啡厅喝个咖啡看本书的时候，你需要的是音乐，需要的是一个陪伴的声音，广播就是你的好选择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展览。今天节目最后呢送上的歌曲由萧敬腾所演唱的《会痛的石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晚上9:30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咯，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拜拜。
想起来怎么像梦，笑得美好大得感动，习惯了多少个秋冬，沦为夏天的电影，只能重播怀旧。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猛烈冲撞后裂了缝，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认错，还想爱却掉头想起来怎么想